这里是上一集在睡着也好醒来也罢的讨论里面，我提到说就是有共鸣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的作品，那这集刚好相反。今天想要聊聊的是上下两册的这个漫画高岩的绿之歌。那这个上下两集这一个漫画呢非常的短，然后非常的好阅读，然后看起来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故事，但是我看完之后就深深的感觉到共鸣的魅力是什么。因为我认为这个作品就是使我流连忘返的一些细节跟那个氛围，基本上很大程度或许是取决在这个我作为一个就是跟这个高岩生在同一个国家台湾这样的一个风景里面的这种女性少女文青的这种故事，就是有所共鸣，在非常多的漫画细节里面有所共鸣，所以会有一种好像说不上为什么，但看过去就很被触动这样。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绿之歌这个上下两册的这个漫画。那它一个副标叫收集群风，那个是漫画的主角很喜爱的一首歌。那高岩应该蛮多人知道的，因为之前这个村上春树的这个气猫的插画就是请他来画。那当时这个出版啊，然后读者大家也都蛮兴奋的，因为村上春树这么有名的小说家，然后插画有台湾的插画家来画，尤其我们知道就是插画漫画是日本非常竞争的一个产业，应该可以这么说。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结合，就是当时也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我记得还出了可能双封面，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书衣，然后我也其实也有买。那这次看到高岩的这个漫画出版，那就非常的期待。然后我其实很久没有认真的去看漫画了，就可能最近几年来可能就只看过这个进击的巨人，然后基本上也是因为动画追到后面，然后迫不及待想要看结局，然后才去看这个漫画原作，要不然的话其实很久没有看漫画了。这边直接念一下绿之歌的这个博客来的简介是这样写的：一个在台湾北海岸小镇成长的少女绿，在考上大学后独自一人来到台北生活，虽然接触到许多过去难以企及的事物，却在生活中遭遇着挫折与孤独，直到在 Lifehouse 海边的卡夫卡遇到这个玩乐团的少年简南俊，通过音乐南俊带着绿找回自己生活的重心，以音乐拓展了他的世界，带他遇见了许多美好的事物，而两人间也日渐升起了一股幽微而纯粹的情感。然而南俊在音乐路上的课题让他们的世界出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裂缝。然后高岩这个作者他自己讲了一句话：这故事一定要画成漫画，只有漫画才能表达我想说的东西。那从刚刚的简介就可以听到男女主角的名字绿跟南俊分别很清楚的对应着我们这一辈文青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跟杨德昌的依依。所以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作者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故事转成文字或是口述的话完全没有办法传达那个魅力，因为它其实是在一个漫画的氛围里面，而且可能也是可能我们这几十年来尤其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人就是看着漫画长大，或者说对漫画这个东西绝对不熟悉，像是譬如说我可能大学以后就没有那么常看漫画，但我还是会非常的记得小时候在看漫画的那种感觉，翻页，然后那种日式的氛围的塑造，角色展版面的大小，然后那个台词字体的大小等等等等的那种漫画所带来的认知上面的那种节奏，其实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即使长大也不会忘记那种感觉。那为什么我前面会说这个，我觉得绿之歌是一个就是又让我突然意识到共鸣的魔法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就绿之歌其实就只是一个少女的故事，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么说，就是某一个时代的台湾少女文青，然后追求的自己喜欢的艺文事物，然后遇到比较年长的喜欢某一个好像有一些音乐才华的男性，然后日本的这种产业啊，日本的音乐人就很喜欢日本的这些作品，然后而跑到日本等等，这些故事的环节其实非常的好像很寻常，可是在这个漫画的阅读的那个体验当中，就我有一个蛮强烈的一种新鲜感，是当那个跨页的场景一翻开来，譬如说北海岸，就是我们所记忆的那种可能是海边，但是看起来又有点不是像花东的那种海，而是有一些可能小小的渔船，背后是很多的建筑物，而且高低是不太一样的，街景是非常的复杂混乱的，或者像淡水的捷运等等，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台北景观，或者是这个河堤的景观，男女主角骑着脚踏车，可是背后并不是比如说日本的某一个场景，而是就是台北的河堤，或者是捷运站，就是很多重要的场景发生在这个月台的那种感觉，以及譬如说女主角在这个租屋处自己就是很难过的时候，她蹲下来哭泣，那那个背景是那种最常见的那种租屋处那种很简陋的琉璃台，就是很大的铁的那种琉璃台，然后好多的抽屉，就是在这个故事的环节的每一环一环的细节里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台湾的样貌，或者尤其是台北的样貌，北部的样貌，然后这个感觉让我很快的带入从前我们大量的看着日本的漫画，或者是一些架空的世界里面，我们对很多的符号会有共鸣，可是这些符号从来都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真正的是我们实体 3D 立体的去接触到的这些风景，但是在绿之歌里面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像就是把一个普通的故事的元素全部换成我们所熟悉的版本，包括简南俊这个名字，或者是挪威的森林，或者是像海边的卡夫卡等等等等的一些细节。这些符号用非常自然的漫画方式呈现出来，本身就已经带出了我觉得他所锁定的目标群众，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读者的氛围就被锁定住了，然后我觉得另一块目标读者应该就是日本的读者，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了一种很习惯的就是日式漫画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可是又有一点不一样，很细腻，然后都是充满着台湾的元素，然后尤其近几年日本对台湾其实非常有兴趣，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在不管是台湾的读者眼中或者是日本的读者眼中，都有一个好像桥梁一般的存在，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找到我们熟悉跟陌生的元素，然后同样的被那种少女氛围给打动。那只要是有经历某一些共同经验的台湾人或日本人，或喜欢这些文化的这个读者，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被这样子的共鸣所打动。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时代， 就是年纪跟时代，应该这么说。绿之歌里面的主角，女主角她住在原生家庭是在北海岸，北海岸是一个就是对北部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它没有到非常的美丽的海岸的那种感觉，可是因为离市区很近，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海洋，有一种跟都市很不同的这种区别的景观。但是同时这个女主角她也在这个高中到大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阶段，即使漫画带给我们的场景是一个海边，但她的心情却是郁闷的，然后她也看到了某一些让她觉得困惑的场景。带着这种少年时期不知所以的一种烦躁跟郁闷来到了台北市中心，那这个女主角绿其实毫不掩饰的喜爱那样子的文青的符号，毫不掩饰应该是我们读者的一种感觉，就是文青这个词在可能近几年内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词汇，那像是听乐团听团啊，或者是咖啡店啊，然后甜点啊，然后这种若有似无的恋爱等等的这些符号，可是在这个少年时期的这个女主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到了台北市中心作为一个可能本来比较边陲在北海岸的人，她就是非常大方的，就是去展现她对这些符号的喜爱，然后以及她听到了某一首日本的歌曲，然后就非常的想要到日本去日本的 CD 行去买这个 CD， 就那样子的一个时代是串流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然后女主角是用着这个随身听，就是这个 CD 可以直接放到一个机器里面然后听这样子，就是接耳机，那个 CD 那个时候台湾还买不到，所以她特别跑去日本买这样子，那期间她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然后它是一个复合式的可以表演音乐的一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男生，那这个男生是这个乐团的成员这样，那因为是玩团，所以就是有一个Kira Kira 的感觉，就是这个哇听团，然后男生然后又比较成熟这样子，然后温柔的男子，然后跟他说着很多日本的元素，日本的文化等等，就是像这样子的设定，如果单纯的用文字描绘好像就会非常的腐烂，或是就是看起来不是很真，可是在漫画里面因为用了这样子细腻的笔法以及很自然的节奏去编排，所以一切看起来就真的非常的就是落落大方，然后毫不掩饰的把所有文青元素合并在一起，然后它还是非常的贴合我们那一代的经验这样。那这个故事就其实大致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女主角喜欢的这个歌曲收集群风，然后跟这个乐团他们后来就竟然要来台湾表演，所以她就非常的惊喜，觉得好像做梦一样，然后就跟那个男生一起去听了现场表演，结果呢那个男生却好像有一点闷闷不乐，然后原来他乐团并不是那么顺利，然后就是乐团解散，然后男生也另有发展，所以这个恋情也是有点无疾而终，其实故事就本身就是这样子而已。那 女主角原本的兴趣是写小说，然后后来有一度就是写不出东西，然后后来又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就开始写了一些像日志的这个心情的一些记录，然后后来也写了信给这个男生，然后作为一个告别，那个信就是仿若是一首歌词要献给他这样子哦。然后 by the way 那个男主角的那个乐团也叫做白噪音，对，好，那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简短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对里面的符号再去做更多的讨论并不会有助于就是体验跟感受这个作品的好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就聊一聊我从里面得到共鸣跟一些就是联想好了，就是首先因为我也是随身听的年代，我也有用过就是随身听然后听自己喜欢的 CD， 而且包括就是日本的乐团这样， 就我也是在那样子的少年时期长大，所以那个真的非常的，就现在很少看到这个元素了对吧，那就看到的时候非常的触动。可是里面的这个女主角要出国的时候，她拿的护照上面是写这个就是 Republic of Taiwan 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在我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的事情。唯有这么理所当然的少女漫画可以把这样子的元素给凑在一起，很自然的。然后所以我就真的感觉到有一种我们的世代在这里面的感觉，虽然高岩其实年纪还在，就是又比我小一点，那他可是他喜欢的歌啊，他喜欢的文艺作品也跟我就是这可能就这几岁差个几岁而已的人就蛮有重叠。那另外就是那种到台北市中心来读书，然后他好像是读高中还不是读大学，就是可能设定上面还更年轻一点，但总之就是那种从比较边陲的台湾比较边陲的城市，虽然好像坐拥着某一些观光客很喜欢的景观，但其实自己是有点闷闷不乐，反而很喜欢这种大都市里面各种艺文的资源，甚至更向往日本的这种创作环境，然后等等的，这个都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共鸣。就我也不是台北人，然后我来台北是后来大学之后的事情，然后那种很多的冲击是以前的在原乡是不会有的，可是好像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遇到的，不管是艺文创作者或者是艺文爱好者也好，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啊，你们家乡很不错啊，你们的城市高雄很不错啊等等的，如何如何的，可是我都会有一种很疏离的感觉，可是我就是很就台北是这样子的俗气，然后这些文青的场合是如此的俗气，但是那就是我们这种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住在这样的大都市的人所希望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这种不一样的刺激跟火花的地方，那这个女主角就完全是就是这样子的设定。再来是对于听团这一段的共鸣，就我也会一直回想说啊，高中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在这个学校有点类似团购的表单上面买了那个五月天的《后青春期的诗》，就我已经是个年纪了，就不是五月天最红的那个时候这样子，然后到一个大学的一个户外场地，然后一个人，然后就听了五月天这样子，没有什么印象，就只记得就是路程很遥远，然后一个人这样。然后大学的时候大一那时候刚好 Radiohead 来台湾，好像在南港展览馆的表演吧，那我也是就是排队去买票啊，然后在那个很大的场地里面很像朝圣的心情在听这个音摇的大团这样，然后听到那些好像很熟，就是已经听很熟那些很有名的 Radiohead 的歌，然后在现场那种不可置信的感觉。那个之余我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听团就听乐团或者看这种现场表演，听现场表演的意义其实一直在改变，就早就不是那种好像朝圣一般觉得做梦一般那种感官，现在已经逐渐的转换，就譬如说比较像是一个可能陪伴，然后很多时候是在怀念或者是支持某一些乐团，支持自己喜欢的表演者甚至朋友，或者因为就是不再那么年轻了，就没有办法去这种音乐季，而喜欢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可以就是听这个声响乐队之类的精致的表演。又或者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冲击吧，就是在这个文协百年的活动，之前高雄的流行文化流行音乐中心吧，那就是有文协百年的这个音乐会，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锁票，然后带了全家人去看，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进去高流看表演，那个场地非常的好，就不像我们平常可能在台北一些 live house 啊，就是或是一些比较老旧像南港展览馆那种场地，高流非常的高级，然后表演者也是一时之选，然后非常的精致。然后那个时候 整场的这个文学百年这个音乐会，当然与其说是看表演，不如更像是说在看一个故事，在看一个叙事的进展。然后我其实很惊喜的感觉到说，他不是为年轻人而服务，也不是为听团的人服务，不是为听精致音乐表演的人服务，也不只是为了庶民文化就是要去讨好而服务，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元素编织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我带家人去听的时候，本来会很担心他们会在一些环节感到不耐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表演，一些流行音乐等等的。但因为它穿插了，就文学百年那个活动穿插了一些可能是比较民谣啊，就是它其实穿插了不同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流行元素，以及某一些他想要严肃的放进来的一些历史的故事，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有办法看完整场表演的一个设计，不见得可以让所有的类型的观众都感到满意，都感到很陶醉很欣赏，甚至有时候对某些叙事可能还会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啊，那跟我想的我意识形态会是符合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好像获得某一种都被包容在一起的感觉。那时候我在高柳看这文学百年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民谣的环节，然后我父母或者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忍不住会开始摇摆身体，然后会开始唱里面的歌，这样哼唱。那其实在那样子的表演厅里面，就是其实会显得有点突兀，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啊，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然后不同的元素触及不同的人，可能年轻人会在某一些歌曲的时候感到很震动，那中年人老年人也会在另外一些时刻感到很震动，然后我们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的激动，我们感到这种有回应有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在同一个场合我们可以容纳彼此。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就是不管是文学的精神，或者是我觉得音乐，或者是这种作品的场合，就那样子的感动其实不是那么个人的，而是一个比较像是在某一种格局之下，很多的元素被整合在一起，然后也获得了它很巧妙的多层次的共鸣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时代这件事情，就我认为高岩的这个绿之歌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共鸣，但我觉得可能至少是也许在可能二十几岁快三十或三十几岁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绿之歌很完整的很自然很大方的把那种一文萌芽之处个人的故事跟作品的故事，然后火花的刚开始一点点的恋情，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的激动，然后可能有点过度反应的情感情绪，用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子展现出来。可是那个理所当然就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精致的，所以你会觉得你的体验你的人生你曾经有过的某一些感动是值得被很精致的留存下来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这个是我现在可能就是看着这个绿之歌的封面，然后看着那些花草啊，然后看着它的笔触底下的这些细腻的线条的时候，就我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某一种很像感谢的感觉，就很感谢我们的故事被这样子很理所当然很好像很轻松自在的，然后但是又却是很慎重的把它画了下来。尤其有一个场景我其实蛮感动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有一个跨页，就是左右两边就是一整幅画的这样的感觉，一个跨页是 有看到这个101这个建筑的场景，就是台北市这样。那101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嘛，就是台北市的景观，但是那一幅跨页的这一个画面里面，它右下角有一些就很像反白的去背掉的一些植物的剪影，然后有好大一丛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在那个跨页停留了蛮久，因为如果说我们在俯瞰这个台北市区的时候，然后101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前面眼前前方有着很高的这个草的话，我们马上会意识到那个场景那个视角我们是从南再往北看，是因为从南就可能象山虎山四兽山那个方向，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所以我们是从南边的盆地比较高的地方往北看，然后会看到101以及世贸大楼等等的这样子一个都市景观。然后那个画面里面其实上半部是几乎都是一个留白，就是空白，然后101在右边，然后非常的矗立这样。然后这个场景就是使我非常有，就是虽然这么说好像是废话，可能就是台湾或者是在台北生长的人才有可能从这样子的一个视角画出这样子的看出去的台北，而且用这个南到北的视角，我觉得重新去翻转了它本来是一个北海岸，从更北边的人到市中心来，然后成为一个在艺文的事业上面发展的人，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更像是从我们一般在讲的南边往北，我们是南部人南边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往北往日本往市中心往艺文发展更好的地方，我们再俯瞰过去，就我觉得那个场面很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虽然是在看台北，但是那个视角很明显是盆地高处从南边往北看台北市的风景。这种在地感，这种往核心靠近的在地感，我觉得是就是我在看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蛮感动的地方。当然我不确定作者在画这个画面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南北的这个对照的意涵，就北海岸出生的人然后到台北市中心，然后从台北的南边再往这个台北市的方向去看，就是这种边陲跟核心的对比，有可能是我的过度诠释，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可能象山那个角度在看101的这个台北的视角是很好的等等，或者因为那边其实也蛮多观光客去的，很容易勾起这个画面的共鸣，也有可能。但这就确实是就我在其中所感觉到的某一种触发的额外的感动，就会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共鸣的魔法。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元素这些地景的熟悉，然后有大量的共鸣在里面得以去做很多情感的延伸，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或许这作品就不会这么吸引我。而且我认为就是从新北市或者是从就台北作为一个盆地，从盆地周遭的这个比较高的海拔比较高的角度往核心边陲的这个台北市中心观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角度，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个人会觉得蛮有吸引力然后蛮喜欢的。那我想在台北这样子的一个城市里面非常的自由，然后不断在成长，然后也有很大量的批判的活力发生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绿之歌是一个很贴身舒服的故事，这样子的作品带给我们另一种观看台北台湾北部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这样子的风格反而是可能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就是我自己喜欢或者说我自己会有动力去看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很沉重或是负载非常多不一定很负面，可是就很大的叙事或是很大的议题在其中，就我自己比较多看那样子的作品，然后回过头来发现了绿之歌这样子既轻松然后又细腻然后又很贴身很 让自己的心情确实的有一点被勾动，但是不会太大的波澜起伏，然后好像就跟着节奏慢慢的一起融入到一个好像有一个音乐的场地，不自觉的跟着晃动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甚至是就我看完上集之后，我甚至是刻意的保留了下集，要到过几天才看，就我很想要保留那种美好的感觉，可能就也是想要保留可能也许十几年前曾经那样子少年的自己。就回看那样子的时刻，确实有很多天真无知，但也有很多只有那种年纪、那种旅程、那种迁徙移动、那种成长过程，唯有那样子的时刻才能够感觉到的纯真跟美好吧。那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真的自己也老了，就像依依的那句台词一样，就好像自己也老了。很感谢高原这样子的年轻的作家，就是也把我们的青春带回来了。那就在这边把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然后可能25岁以上吧，我想，然后30岁以上更好。这是高岩的《绿之歌》上下两集的这个漫画，由脸谱出版社所出版，今年5月才刚出版的这个作品，想要保留一点，好像一个清淡的饮料，然后不会太甜，可是又甜的刚刚好。有一点点尾韵的茶，像夏天的这样子一个手摇饮，可能微糖微冰的感觉，那就去看这个绿之歌吧。那今天就到这里，是轻松的分享了一集，那就谢谢大家了。